马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期的课程诗篇。上一回我们讲到了诗篇96篇的上下文脉的部分，我们把上下文脉讲完之后，我们这一回呢要从诗篇96篇的摘要跟结构开始讲。诗篇96篇呢，这一篇诗篇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由全地的前后呼应所指出来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96篇的第一节和第九节。那第二个部分呢，是由审判万民或审判众民所形成的前后呼应显示出来的，这里可以参考96篇的第十节和第十三节。我们简单看一下整体的结构，就是第一个部分呢是召唤大地和万民来赞美主，经文落在96篇的一到九节。那这第一个部分呢又下分出了三点，第一点是召唤全地赞美主，在96篇的一到三节。第二点呢是赞美的理由，96篇的四到六节。第三点是召唤万国万民赞美主，是在96篇的七到九节。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是宣告主作王，经文落在96篇的十到十三节。那它下面又分成两点，第一点是宣告主作王，在96篇的第十节。第二点是呼唤天地在主面前喜乐，是96篇的11到13节。以上呢就是诗篇96篇的简短的结构说明。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一下诗篇96篇的历史文化背景。希腊文的70世译本将这一首诗篇呢命名为被掳后建造圣殿的时候。诗篇第四卷的背景是巴比伦的流亡以及圣殿的归回和重建，那是一个针对弥赛亚热情重新燃起的时代，人们对神国度的发展抱持着新的希望。以上是历史文化背景的简单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诗篇96篇的难解字义的解析了。首先我们先来看96篇的第一节，经文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整体的意思就是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的意思。这里有三重的动词歌唱这一个词，可以参考一下96篇的一到二节，它指的是全地，跟第七节和第八节中的一个三重动词，就是归给谁的那个归给相匹配，指的就是万民之家。一首新歌呢在诗篇当中多次的出现，比如说诗篇33篇第三节、40篇第三节、96篇第一节、98篇第一节、149篇第一节。另外还可以参考启示录5章9节和启示录14章3节。一首新歌出现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当中的几节经文。先看诗篇33篇的第三节，说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诗篇40篇第三节说，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诗篇98篇第一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诗篇149篇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以上念的这些经文呢，里头都有新歌。在所有的这些参考文献里面，新歌都跟上帝的奇妙作为有关。在这里，在诗篇第四卷的背景之下，它很可能就是上帝的奇迹作品，塑造了流亡者返回家园的方式，也就是第二个出埃及。这里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42章10节，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一节经文。经文说，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以赛亚书这一节经文里面也提到了新歌。以上是关于96篇第一节经文的一个解析，下面我们要看96篇的第二节。96篇第二节的经文说，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这一节经文里头讲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其实讲的就是日复一日传扬他的救恩。当流放即将结束的时候，居鲁士的法令和所罗巴伯领导下的首次回归，以及祭祀的重新制度，代表了拯救的新时代。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52章7节。以赛亚书的52章7节经文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以上是96篇第二节的经文解析，再来往下看96篇的第三节。经文说，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他的奇事，指的就是他奇妙的作为。这些都是神在历史上的拯救作为。就像出埃及和从流亡归来一样，流亡归来指的就是第二次的出埃及。那透过这些事呢，神彰显了他的荣耀。这里可以参考民数记的14章22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经文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再来我们看96篇的第四节。经文说，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这整句话是在讲耶和华本来就是伟大，他在万神之上是值得敬畏的。希伯来文的经文呢，以因为就是 key 这个字来开头，代表了前面第三节所预期的宣告内容。也就是说，在万民中述说神的荣耀，述说他的奇妙作为，那耶和华本为大，是最当称颂的。就好像95篇第三节一样，这里赞扬了耶和华超越众神。下面我们看96篇的第五节。经文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这里所谓的外邦的神，指的就是偶像的意思。希伯来文的 Elilim 的意思是指毫无价值，或者是一无是处。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13章4节的用法，还有耶利米书14章14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约伯记13章4节说，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耶利米书14章14节说，耶和华对我说， 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在以赛亚书的二章二十节里面，它也具有偶像的意思，就像这里一样。这个字呢，被认为就是对上帝 Elohim 的一个模仿。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二章二十节，经文说，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这一节经文里头又说，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指的就是但是耶和华创造了诸天，这就是他配称为神的原因。耶利米书十章的十一节也有同样的想法。耶利米书十章十一节的经文说，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再来我们看96篇的第六节，经文说，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这整节的经文的意思，其实要强调的尊荣和威严指的就是辉煌跟威严，能力与华美就是指力量跟荣耀。力量呢，跟威严是王权的装备，可以唤起敬畏和崇拜。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21篇第5节、45篇第3节，预示着第10篇的第2节中耶和华的王权统治的宣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1篇第5节、45篇第3节。21篇第5节说，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诗篇45篇第3节说，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这节经文里头还提到了他圣所，就他的圣所。诗篇呢，第四卷中有一些证据表明，当其中一些诗篇被写成的时候，圣殿就矗立在那里。这可能表明了主前586年之前的流亡前时期或流亡后时期，当时的第二圣殿已经成为实际。比如说参考一下诗篇92篇的13节和100篇的第4节，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诗篇92篇13节说，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诗篇100篇第4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以上是关于诗篇96篇第6节的经文解析。下面我们要看96篇的第7节。经文说，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整句经文就是在说，要将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诗篇的这一个部分可以说是诗篇第29篇的实质上的一份副本，也就是说他们的参考经文几乎一模一样。比如说29篇的第一节第二句话对照96篇的第7节第二句话是一样的，29篇的第二节对照96篇第8节的第一句话和第9节的第一句话是一样的。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29篇的经文内容。诗篇29篇的第一节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诗篇29篇第2节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以上是96篇第7节的经文解析，再来往下看，我们要看96篇的第8节。经文说，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而这一节经文里头讲的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指的就是指带着供物进入他的院子。诗篇的68篇29节和72篇第10节都谈到了为了纪念王而献祭。就新的圣殿来讲，这也可能意味着列国将在圣殿里献祭和敬拜。这节经文里的他的院宇是复数，因为圣殿不只有一个。我们看一下诗篇的68篇29节，经文说，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诗篇的72篇第10节说，他施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以上是96篇第8节的经文。
诗篇第19篇第1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向我们展示了神无与伦比的美丽创造。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我们刚上一堂课讲到了诗篇96篇第8节的一个经文解析，下面我们要看96篇的第9节。这一节的经文说，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这整句话在形容神的一个圣洁的光辉，和合本把它称作圣洁之美。在属灵上呢，被解释为神圣的行动和行为。这并不是加尔文所认为的第二座圣殿的美丽，尤其是考虑到第二座圣殿建成时流亡归来的一代所面临的失望。这里可以参考哈该书的2章1到9节，因为经文比较多，我们请听众自行参阅。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全地都要在他面前颤抖，就好像在96篇的第1节第2句话里面提到全地是因为他奇妙的作为足以让全地敬畏。这里可以参考96篇的第3节。使地颤抖的对上帝的敬畏不是一种拯救的恐惧，而是对上帝审判的恐惧。这里可以参考96篇的第10节。加尔文说，这一节经文告诫信徒要怀着敬畏的心来进行敬拜，而不是不顾上帝的存在就匆匆忙忙的。下面我们看96篇的第10节。经文说，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这一节经文呢，是在描述耶和华作王，这是天上君王诗篇的特色之一。这里是为了万民的利益，因为他的统治意味着他将公正的审判万民，这也是他审判自己人民的标准，而且远远超过那些对耶和华的子民造成如此多伤害的列国所希望的。在下面我们看96篇的11节到第13节。经文里面提到了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这一节经文讲的就是愿天欢乐，愿地快乐，让大海回响的意思。这个赞美诗班的结论汇集了创造次序的组成部分，包括了天、地和海。 这里有四个动词表达了对上帝对全地审判的喜悦之情。从96篇的11到12节，我们会看到里头的四个动词分别是喜乐、快乐、欢乐跟欢呼。列国的审判是流亡后时代的一个突出的主题，特别是在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的记载当中。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欢呼的并不是各国。虽然以色列在列国中宣告耶和华的荣耀，列国却是神审判的对象。因为神来了，因为他来了，这一句话，96篇13节的第一句话，谈到了神的显现。这里也可以参考哈巴谷书的3章3节。耶和华已经建立了他的统治，现在在流亡后时代早期的事件中降临，特别是从流放归来和重建圣殿，重复他第一次出埃及的奇妙作为。我们来读一次诗篇的96篇11到13节。11节说，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十二节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十三节说，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接着我们看一下哈巴谷书的三章三节。这一节经文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96篇12节描述了愿一切受造之物都欢欣鼓舞的那个画面。这些话既没有出现在希伯来的文本当中，也没有出现在74译本当中。而历代至上16章33节呢，它里面的重复文本将这里96篇的第12节后半部分和第13节连结起来，然后透过学者的翻译，就是在说，那时林中的树木都当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审判全地。我们读一下历代至上的16章33节。经文说，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他结合了96篇的12节后半跟13节，所以很可能我们应该也要用同样的翻译方式来解读我们96篇12节跟13节的经文。以上是关于96篇11到13节的经文解析。到这边呢，可以说我们把难解字义解析的部分全部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诗篇96篇的神学的见解。保罗谈到受造物的挫败、挫折，并且他宣称受造物正在等待从衰败的奴役中被释放出来，好进入上帝儿女的自由跟荣耀。这是在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可以读到的。而这边的诗篇九十六篇十一到十三节虽然没有提到受造物的挫败或挫折，但是它也无疑暗示了受造物从衰败的奴役当中解放出来的喜悦。就好像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说的，当宝座的声音宣布我要使一切都更新了的时候，新约的最终宣告就出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我们读一下，经文说，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一种更新的目标以及它的途径是神的国，宣告耶和华作王。事实上，这是天国已经来临，并且即将来临的宣告。这是每个信徒都生活在尚未到来的困境中。这反映在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中：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已经如此接近，但他的实现仍然让我们望而却步。这从上帝在地上执行的旨意，跟在天上执行的旨意当中的差异就可以看出来。紧张呢，是真实的。当他失去对我们约束的那一刻，我们也就失去了天国的视野。正是在荣耀的意象当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平安。但是正是由于耶稣基督的平安，而不是世界的平安，我们才能在这种紧张中生活和持续的繁荣。这里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这是我们新歌的一个主要的诗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经文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以上是96篇的关于神学上的见解。到这边，我们把诗篇96篇讲完了。接下来往下一篇的赞美诗呢，是诗篇的105篇。105篇在讲神记得他对仆人亚伯拉罕的神圣承诺。拯救历史的动力呢，是上帝的应许，而不是我们的计划。那在诗篇的105篇论到了神跟他的子民的互动，是神先赐下了一切的恩典，而后子民来遵守他们跟神之间的约。在信仰这一路上，苦难呢，更是神对历史和拯救百姓的计划所固有的。因为神救赎工作的过程跟结果，就是要使百姓恢复跟神之间的生活样式。这是对诗篇105篇到底在讲什么，以及它的关键主题的一些简单的解说。那下一回呢，我们会继续的进入诗篇105篇的内容提要，还有它的上下文等等的这些，来进行详细的解说。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常颂耶和华。